曹公和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，那么又亲近了一步，两个人把持着北京政权，平分秋色，那是扬眉吐气。后来呢，经过他们双方同意，捧出靳云鹏做国务总理，取代段祺瑞。靳云鹏也达到了目的，登台之后重新组阁，内阁成员的名单咱就不必细说了。总之那阵儿，今天这个组阁，明天那个下野，乌烟瘴气，跟走马灯相似，人事也调动频繁，咱也难以尽表。单说靳云鹏做了国务总理之后，头三脚难踢，他也要表现表现，在报纸上不断发表文章，他也想文治天下，反对战争，要求和平解决一切争端。另外每个星期一三六三次召开国务会议，那么参加会的张作霖、曹锟当然不可缺少，两个人执掌国家的命运。没想到在第一次国务会议上，吴泽武发言了，跟在座诸人是大唱反调。吴佩孚说什么呢？我们中华民国想好，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，因为我们是民国，要采取民计，老百姓是真正国家的主人。我建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，这个大会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和自由，国民代表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由他们投票选举真正的当家人，比如总统、总理、各部部长。只有这样，国家从根本上才能好，老百姓的心情才能舒畅，国家才真正做到和平、自由、团结。他这套理论这一发表，在座的曹锟把大脑袋一拨了。曹锟心说：“子越，你这不瞪眼胡说，跟我们大唱反调吗？谁不知道咱们直系以枪杆子起家呀？他国民大会、国民代表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那玩意儿，这人怎么了？他是有病。”但曹锟也看出吴佩孚口是心非，他嘴说的跟心想的两回事，也明白这话可能是对张作霖说的。那张作霖聪明透顶，听完吴佩孚的言论，心里一翻热，把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哼，心说话：“吴佩孚，你唱的什么高调？我明白，你冲我来的。你这套言论反对我的武力政策，我他妈张作霖也靠着枪杆子起家。什么叫民主？什么叫国民大会？那顶个屁！老百姓懂得什么？ 还不是墙上草随风倒，哪个风硬它随哪个。话又说回来了，真要做的内部国民代表投票选举，我张作霖和曹锟谁也都得被淘汰。我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政权全得丧失。你吴佩孚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处处跟我老张作对。张作霖也明白吴佩孚这篇言论有根据，可能跟他的主子英美两国有直接的联系，这都是西洋的洋玩意儿翻进中国来了。因此张作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，冷笑了两声，子越，你深谋远虑，看事情看得挺尖锐，分析的也透彻。方才说的嘛，我听着也挺入耳，但是我真看不出在现实的中国能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。那国民代表大会能那么顺利召开吗？咱们甭说别的，现在各霸一方，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，哎，谁不想独霸天下呀？能达到统一吗？那个投票谁能听呢？管什么用？子越，恐怕你枉费心机吧。起码现在还没到那程度，为时过早了一些。吴佩孚一瞪眼，刚想反驳张作霖，这金云鹏啊，新总理人送绰号叫平衡总理，专门给他们呢两头调停，也是和稀泥的总理。黑庭会议一开始就顶了牛，双方的发言柔中有刚，充满了火药味儿，谁看不好？金云鹏赶紧给解围，二位，你们都别发言，听我说。是啊，方才大家所说都是至理名言呐、高论高论，哈哈哈哈！子玉将军说的不无道理，余帅所说也是实事求是。这个会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啊，集思广益，我真是受了不少的教育。不过呢，我看这样，现在在中南海聚人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，我大家先吃饭得了。这事呢，搁在以后咱们再议论。就这么，他们就插个大过去。那么张作霖众人吃完饭之后，张作霖第二天坐上火车回到奉天，马上把袁金凯、王永江、孙烈臣所有的嫡系集中在一起了。张作霖说什么？说我看现在咱们的对手、仇家、头号敌人就是吴佩孚、吴子英。你别看他是个小小的师长，这小子神通广大，处处跟咱们奉系为仇作对呀、咱们要不抢先一步把他收拾了， 往后就很难在北京立脚。大家一听都对，张作霖心说：“你白活你的，我干我的。”马上的传下命令，小扇子徐树铮边防军总司令被解职了。现在边防空虚没人，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命令张景惠急急如虹，率领大军进驻察合尔绥远，内外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据了这三块地方，然后任命张景惠为察合尔都统，管辖的内外蒙，命吉金魂为热河都统，驻扎在承德。当时啊，有个叫马思祥的，马思祥是绥远都统，他一看大兵压境，不敢不从啊。虽然他不是奉系的，也倒戈投靠了张作霖。张作霖没费吹灰之力，没放一枪一炮，得了三块地盘，然后到北京见大总统徐世昌。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？徐世昌是个牌位，惹不起张作霖。一看已成既定事实了，好吧，马上签署命令，又任命张作霖蒙江军略使的职位。现在是张作霖既是东三省军略使，就是蒙江军略使。哎呀，吴佩孚一听气得奔奔直奔，心说红胡子张小个子真有你的，你没费吹灰之力就扩大了这么多地盘啊，这还了得吗？有心跟他争，现在争对自己不利，也争不回来了。嘿嘿，心说话好，你不是扩充地盘吗？我也甭闲着，我也扩充地盘。你在北中国插手，我往南中国卖脚。他往哪去？现在吴佩孚的眼光就落到了江苏省。江苏啊，真是一块肥肉。从古至今，那是最好的省份。你说气候、物产、工业、农业、手工业，一向都是名列全国的前茅。所以呢，吴佩孚心说：“我要把江苏得到手里头，我就不愁下一步得不了江南，我要拿江苏省做龙头，然后统一南九省。”这是吴佩孚的打算。他正然虎视眈眈要调兵遣将的时候，江苏正好出事儿了。你们说出什么事儿了？江苏的督军李从突然暴死而亡。应该听明白了，当时表面上中国是个统一的中国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，军阀各霸一方啊。那么江苏省归谁管呢？归督军李存管辖。这个李存呢，不但是江苏督军， 还官拜长江巡阅使之职。尤其李存过去也是老牌军阀，朱一水冯国璋多年，也是一位直系大将，也赫赫有名啊。现在是上了几岁年纪了，有点低了。原来的时候在长江流域一带，那也是耿耿。李存呢，既然是直系的人，自然一言一行就向着直系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直奉两系，反对皖系，李存也积极的参加了。八省保定会议，他也派了特命全权代表。那么现在呢，皖系彻底失败了，段祺瑞倒台了，直奉两系把持了北京政权，李存自然是功臣之一。无奈啊，他住的地方远点，他也没派军队直接参加战斗，无非在报纸上吹嘘吹嘘，所以在分赃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权得上利品。那徐世昌呢，为了安抚李存，虽然你没得到什么好处，哎，给你挂个头衔吧，就任命他为北方和谈总代表。那么这个衔有什么用呢？北方和南方现在截然不同，南方的广东政府是孙中山蒋介石说了算，北方那就是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说了算。那么中国要统一，就得主张和谈呢，所以给李存挂了这么个头衔，将来跟孙中山蒋介石谈判，你是特命全权总代表，实质上有职无权。可就在吴佩孚虎视眈眈要吞并江苏的时候，李存死了，这个报纸上马上把这新闻登出来，说李存暴病而亡。有人说不对，李存自杀而亡。同时临死之前还写了一份遗书，把这遗书也公布了。说为什么李存要自杀呢？说李督军呢，常年有病卧床不起，对当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，痛感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痛感南北难以统一，是愤世忧时，故而自杀。其实没过几天，真相透露出来了，这李存根本就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人给打死的。说到这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对于李存之死，咱要做个详细交代，因为这是近代史一件大事，关系了两次直奉大战。刚才咱说了，这李存是直系大将，老牌军阀，把持江苏多年，在军阀当中要讲声誉好像高过其他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李存很少对外应兵，那不打仗开支小，老百姓的负担就轻， 大伙能不说他好吗？但能不用兵他就不用兵。另外呢，他也很少干预民政。这个老百姓啊，你们只要安居乐业就行，他很少插手干预。因此上，在相对来说，江苏省比其他的省要太平的多，老百姓的生活要好的多，因此大家对李存呢都挺满意。但是最近一个时期，李存遇上点麻烦，也怪他。前些日子，省财政厅厅长没人了，按理说应当报请中央由国务院批准人选，但李存没这么做，他把他干儿子叫张文和安插在里边，做了江苏省财政厅厅长。就这一下就引起了公愤，士农工商很多人都不满意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李存。因为有规定，不能用自己的人掌管财经，你李存打的什么主意，安的什么心，叫你干儿子把持江苏省财政大权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一顿炮击把李存打的是懵懂转向啊。这还不说，安徽督军、湖北督军都想对他施加压力，蠢蠢欲动。那么吴佩孚坐镇洛阳，虎视眈眈，也有吞并江苏的心。所以李存呢，感觉到外部有压力，内部有压力，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，故此卧床不起，闹了病子。其实根据他的身份闹了病，请先生看看，打针拔罐的吃药，没有多大问题。正在他闹病刚刚见点好的时候，催命鬼来了。罢了，江苏省军务帮办齐谢元、邢建